我们有什么能耐。在这个地方彼得做了一件事，怎么样？他就把他拉着他的右手，拉他一把，扶他起来。我想在一个人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需要我们有人能够去拉他一把。有很多人他自己没有办法，我们需要去拉他一把，让他能够起来。于是这个神迹真的出现了。他说他的脚和骡子骨立刻撞见了。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真的宗教和一个不是真的宗教有什么样的一个分别。所有的其他的宗教都是要靠你自己能够做什么，佛教也好，道教也好，耶和华见证人也好，法轮功也好，回教也好，都是要你要能够去行善，而且呢你一定要做这个事情，做那个事情。在佛教来讲，就是要怎么修桥铺路，然后呢很多他们的规则，你做了那个以后，可能你可以达到这个得救的标准。但是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人类没有办法将自己从罪恶中拯救出来。所以基督教是一个他救的宗教，是我不能，神能，我不能救自己，我们不能把我自己从罪恶中拯救出来。耶稣基督靠着耶稣基督，然后借着信心，我们对他的信心才能够得救。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到，只有基督教才能够合乎这样子的标准，就是说不是靠我们自己。我们大家都会背的叫什么，你们得救是什么，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不是出于自己，免得有人自夸。那当然也许我可以comment 一点，回教实际上不能算是一个纯粹的宗教，回教算是一个政治和宗教混合的一个体系啊。这些当然这些是题外话了。所以这个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人的健康是使徒主动的伸手把他扶起来的，是神主动的来帮助我们。靠我们自己软弱的信心 还不够啊。啊，但是靠着神的恩典，靠着神的帮助，这个地方，这个人再以回到这个地方，就是说这个人的裸子骨撞见起来，是一个开始。所以你再想想看，这个瘸腿的人从来没有梦想到今天会可能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他从小就坐在那个地方不能动的，可是今天既然可以发生这种神迹发生在他自己身上啊，实在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惊喜。所以这是一个人得救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惊喜。那一个人得救应该会有这样子的惊喜。你没有回想过，当你在刚刚接受耶稣基督得救成为神儿女的时候那个喜乐的情形有没有过？我就见过，我在甚至于我们教会都见过有这样子的人。我发现这位信徒到教会来以后，哇，每一次他见到人就跟人家讲话，跟人家高兴得不得了。我见过好几个这样子的情形。所以这样子的一个事情是一个信主的人会体验到的第一件事情。然后第八节这个地方讲到说，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哇，现在年纪大了才知道，要跳起来的话一定要有很大的精力，我现在已经跳不动了。不过可是你可以看到，你常常到外面去可以看到很多那些年轻的孩子们，这个小孩子他不走路的，他就一跳一跳一跳，走一步我都等不及了，还要再跳一跳，啊，因为太高兴了，他精力非常充分，所以这个瘸子他跳起来，可以想象到他心里面的喜乐啊，这是很难用我们言语来形容的啊，跳起来。然后呢他说站着，这个人重生出来从来没有站过一次，可是这是第一次站起来。然后呢又行走啊。同时我们可以看见在这一节圣经里面不单单只过一次，讲了两次，讲了他行走又跳的，而且最后怎么样赞美神，讲过两次啊，可以说这个人真是非常的喜乐啊。那他自己都 surprise， 非常的 surprise。 那这个人呢，这个人从前他是被人抬来放在美门的门口，那个美门呢是进圣殿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大家都出入的一个地方。那依照以前犹太人的规矩，这个瘸腿的人是不可以到圣殿里面去的， 因为凡是有身体有残疾的是不可以进到圣殿里面去的。我想他在那个时候一定非常的很羡慕我们，每天被人的抬来了，就看到很多很多这些人，哇，你们都可以进去敬拜神啊，可以瞻仰神的荣美，得到神的祝福，得到神的给你的那些美好的这一切，好羡慕。可是今天不同了，今天哇，可以，我也自己也可以站起来走路，于是就什么拉着彼得的手就进到殿里面去了。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个还没有得救的人，从前虽然到了殿的门口，在今天我们可以说到了神教会的门口，可是不进来，不能进来，与神的家无份。可是今天不一样，他已经有了神，以现在我们的这个话来讲的话，现在已经神家里的人了，已经成为基督，成为一位基督徒，成为神家里的人，可以进来与众弟兄姐妹一同享受这样美好的时光，能够来敬拜神，来赞美神，来荣耀神。这可以说我们一个基督徒信主以前与信主以后一个很大的不同，很大的转变，很大的祝福。那我刚刚提到过，我就见过有这样子的弟兄姐妹们，他们来到教会里面，哇，好高兴，每一个礼拜真是巴不得能够早点来教会，能够与弟兄众弟兄姐妹一同来享受在主里面的一同的我们的敬拜。所以对这个瘸子这个膝盖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变，从现在开始他不再是一个瘸腿的人，他不再是一个没有用的人，他以当时的情况来说他可以去工作，可以不再需要靠着朋友每天抬着他来，他甚至于也可以去帮助别人。然后到了第九节这个地方说，他说百姓都看见他行走赞美神。一个人信主以后你隐藏不住的，你的见证，你的生活上的见证，你的言语，你的行为，人人都看得见。因为你已经是一个新造的人。因为大家都记得一句话，什么若有人在基督里，是不是然后什么旧事已过，都成为新的了。太好了，太好了。所以一个新造的人跟那个老的那个人是有很强烈的对比的。很多人见证说我在还没有信主以前是怎么样怎么样的一个这人，我喜欢去做这个事，做这些不好的事情，可是信主以后那些东西我都不想要，都没有兴趣了，不要了。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见证。那这一个 刚刚信主的人的生活的见证是一个最有力的一个见证。所以想想看，假如我们教会里面有很多这样子的刚刚信主的人，好不好？有没有这个教会是不是有见证？一定很有见证，是不是？那我才想到，那为什么我们现在这个教，现在的教会，一般的教会，没有这样子的现象，没有说是有很好的见证，为什么？为什么没有好的见证？第一，信主的人，新信主的人不太多，而且他们的见证常常过了一下以后，就慢慢就冷淡下去了，大家也就忘记了，这是其中是原因。还有，那我们这里还是有，我们还是有很多很多已经信主很久的，是不是？很多我们这些相信主的人，我们的见证到哪里去了？那我们看一看，在启示录第二章第四节到第五节，假如你有圣经的可以翻开来看一看，启示录第四章二章四节到五节，这里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的，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啊，好严重啊，好严重。重点是要有起初的爱心。当我们仍然保持我们信主的时候的起初的爱心的时候，我们就会有见证，会有见证。当我们失去见证的时候，别人就看不出我们来，就看起来好像我们只是一群大家在一起吃吃喝喝、欢欢喜喜的一个社团。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教会一再在强调要有装备训练，要有 QT， 是不是有 quiet time？ 这些当然是都非常好，非常好，可是不够。我们要成长，而且当我们要成长的时候，那个成长是应该让别人能够看得出来的，看得出来的成长。不是单单我对圣经比较熟悉，对圣经比较了解，而是说我的灵命是不是在成长。我举一个例子，你说一个小孩子，他，我们就从小学好了，小学六年级毕业以后，他，我大概长这么高，大概这么高，哎，你再过两年来看他的时候，常常再过两年会怎么？哇，又高了是吧？尤其是我们看一些年轻的孩子啊，再过两年，哦，又高了一点，是不是？我们看得出来的。那在属灵方面，为什么看不出来呢？同样的是成长，当然并不是说你灵命成长以后你会长得高一点， 但是你对别人的爱心会有增长，你会对别人的关怀会有增长。以前你到教会里面，你会跟人家聊天，可是当你成长一个地步的时候，耶稣圣经上面告诉你说，凡事要说造就人的好话。因为当我们一个教会有这么多人的时候，假如不能够讲一些彼此建立彼此造就的话的话，会有很多杂音会发生，会产生很多的问题，大家特别要小心。所以重点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有成长。成长并不能只是靠我们的 QT， 今天我有没有 QT， 那个 QT 实际上是别人帮你做好的，帮你做好的一个很丰富的饭盒子，你每天只要打开来照那个吃，当然有营养，当然很好，可是那个东西还没有变成你，还没有改变你。你要求神让我们能够真的因为这一些我们的装备训练，因为我们所听到的讲道，所学习的东西，真是有一个成长才可以。原来是中学毕业，然后是给大学毕业，然后研究所毕业，每一个人他这个灵命上是应该有增长的，不增长就没有见证。所以每天应该有一个新的体验。所以在圣经上面也讲到什么，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要把夺去我们的时间的东西太多太多，这个世界上太多的繁华的东西，让我们不能够专注来亲近神，来爱神。第十节最后说，认得他是那素常坐在殿门口求周济的，就因他所预着的事满心稀奇惊讶。看到这个人，当他改变了以后，不单单只是门徒啊，附近所有的那些人，凡是进到店里面的人，通通看得出来啊。所以这边我们可以看到一点，就是我们教会怎么样能够去影响，怎么我们首先我们能不能够怎么样去影响教会里面的人，怎么样能够去影响我们周遭的人，教会以外的人，也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能够去使教会增长。教会增长并不是说我们去弄一些特别的 program 去吸引人来，那个是非常有限的，非常 limited，而且传福音不是单单用嘴巴讲讲的，是靠着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生活言行的改变。今年你是这个样子，再过几个月以后你会变成怎么样，你会应该会比现在更好，更能够吸引人，人家会觉得哎，这个人我会感觉到他是有不一样，你到底怎么样会怎么会不一样的，他当他受到这个事情吸引的时候，在那个时候你就可以吸引人到教会里面来。所以这个是让教会增长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秘诀。 所以开始我们提到这是初期的教会啊。那初期的教会为什么一天能够有3000人悔改，一天能够有5000人能悔改？因为当时教会里面的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非常好的见证啊，每一个人都能够吸引人，于是当时的社会的所有的那些大众一些通通来，都被他们这一些神迹奇事所吸引，于是教会就开始增长。所以我想这个我就到这个地方结束我想这是一个很熟悉的 一段圣经与大家分享，谢谢。